我们如果想分析疫情对人消费行为的影响的话，其实可以首先分析一下疫情会对人的生活造成哪些主要大的影响。我觉得最大的两个影响其实就是收入和隔离。很多人的话，因为他失去了工作，他们的收入会锐减，所以当这些人的收入降低以后，他们的消费也会跟着变化。那么主要的一个影响可能就是收入降低以后，人们对奢侈享乐型的支出就会减少很多。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听说龙虾的价格变得很便宜了，那是因为很多人就不吃龙虾了，因为龙虾比较贵。同理呢，香槟呐、鲜花呀这些产品的消费都会减少。收入减少的话，还会导致必需品的支出增多，或者至少说必需品的支出是比较坚挺的。所以像食品啊、药品啊这些的支出，都会维持稳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增加，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因素是收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隔离，因为大家隔离了，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家里，那么可能一些有与面子有关的支出，面子型的支出就会减少。比如说，如果大家去上班工作的话，需要穿得比较体面，那么现在的隔离当中呢，大家对正装、西服、皮鞋、首饰这些的需求，这些的支出都会减少。那么化妆品的支出呢，同样也会减少。所以，这是收入和隔离带来的影响。与隔离相关的还有就是虚拟型的购物也会增加。比如说，因为大家待在家里的话，网上购物可能会增加。大家也会更多的使用外卖和点餐的服务。还有就是一些流媒体的服务，比如说 Netflix 和 Stan。再就是如果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大家的游戏的支出，还有玩具的购买也可能会增加，所以，从总体的消费趋势来讲的话，归纳一下就是说，可能奢侈享乐型的支出会减少，必需型的支出会增多，面子型的支出会减少，而虚拟的购物会增加。
那我们很感兴趣的是，宅在家里躲避疫情的人会比平时多出更多的食品支出吗？好像我看到有人发出了疫情期间我反而吃得更丰富了这样的感慨。
这个现象其实蛮有意思的啊！我发现，很多我的朋友也有类似的感触。如果谈到疫情对人食品消费的影响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分几个主要的大块来进行一些分析。第一个就是物理上的因素。第二个是社会的因素，第三个是心理的因素。物理的因素呢，主要就是时间和空间了。时间上的话，因为大家很多人不能到工作单位去工作，大部分时间大家会待在家里，因为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所以大家有更多的可能性会自己动手来做三餐。那么，因为大家自己动手来做三餐的话，所以大家的饮食的结构呢可能会更丰富，大家吃的菜的品种也可能会更丰富，更合自己的口味。而之前大家出去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非常的忙碌，非常有规律，所以很多人的早餐和午餐可能就是在外面街上买的，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大家感觉，自从疫情来了以后，大家隔离以后，可能食品的支出会增加，并且可能会吃得更丰富。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在家自己动手做东西，同时呢，因为空间的原因，大家会离食物更近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之前在工作单位的话，我们不可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摆非常多的零食，但是现在在家里呢，我们这些零食是触手可及的，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忍不住去拿一个东西来吃，所以也可能会导致对零食的消费增加，所以时间和空间的话就是物理因素。那么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就是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大家的行为会遵循一些社会规范。比如说，在工作单位，我们会有形象管理，大家都希望在别人面前展现出最好的自己。那么之前，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大家发现，有时候人们会根据别人吃什么东西，对这些人进行一些推断。比如说，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他经常吃薯片呐、爆米花这些东西，你可能就会有一种印象，这个人可能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或者自控能力比较差。那我们当然不希望在自己的工作环境当中被自己的领导和同事认为是这样的人，所以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话，我们就不会吃很多这样的零食。但是现在在家里呢，没有人来监管我们，也没有人来对我们进行评头评足， 所以很多人在家里的话就会消费比较多的零食和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是社会的因素。那我们谈到了物理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焦虑和烦躁可能会让人吃更多的甜食。就是之前的科学研究有表明，如果人的情绪比较紧张的话，大家就会吃很多的甜食。为什么呢？因为甜食会让人的身体生成一种物质叫做 dopamine，这种物质会给人带来幸福感。所以说，很可能在疫情期间，如果一个人感到比较焦虑、比较烦躁的话，他会消费更多的甜食，比如说冰激凌啊，或者是巧克力一类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人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无聊，在家待着无聊了以后，人们很多时候就会想用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来打发一些时间，而最直接的行为就是吃东西，对吧？大家觉得无聊的时候就想拿一些东西来吃来打发这个时间，所以也会导致食品消费的增加。我觉得的话，在疫情期间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这个疫情，尤其是在家隔离，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那么，有两点可能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第一个就是由于户外活动的减少，大家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亚健康。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谈到的相关，就是饮食。可能因为饮食结构的变化，大家吃很多的零食，或者是吃更多的食物，而导致身体呈现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的话，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之前有研究表明，就是说大家最后吃什么东西与他拿什么东西有关。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都不买很多东西，不把它们囤在家里，你也当然就不可能去吃它们了。所以如果想要管好自己的嘴的话，第一步是管好自己的手，就是我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不要买特别多没必要东西放在家里，因为一旦你把它们买到了家里，你就一定会想要把它们吃掉。所以，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就少买零食，少买不健康的食品，少买一些比如说冷冻的食品或者一些罐头类的食品。这些食品确实在外面爆发疫情的时候，可以储存更长的时间，但我们知道，它们跟新鲜的蔬果相比的话，还是里面有很多的防腐剂一类的东西，所以尽量少买这样的食品。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如果人的心情不是很愉快的话，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不健康的饮食。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有规律，经常跟家人和朋友进行沟通，调节压力。这样的话，保持个愉快的心情也有助于健康的饮食。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是在家里觉得很无聊，需要吃点什么东西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吃，而是喝。就是大家可以泡壶茶，可以喝些咖啡，但是不要加很多的糖。可以喝一些果汁，但是是无糖果汁。就是饮品的话，也有果腹，也会给人带来这种果腹的感觉。但是它就会减少我们对脂肪或者是糖这一类食品的摄入，同时它也可能，也有助于大家这个打发这种无聊的情绪。所以如果大家能做到这些点的话，我们至少在隔离期间的饮食会很健康。如果我们再能在家里经常做一些锻炼，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在手机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我跟着它做一些室内的锻炼，并不需要哑铃，也不需要器械，我就用自己的体重来做这些锻炼。也可以有助于我保持身体健康，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
那么您认为疫情期间消费行为的变化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在疫情结束之后，会不会有一轮报复性的消费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作为学者，只能就是根据现在的一些理论进行推断。很多时候可能要整个疫情真正结束以后，我们才会观察到人们究竟会不会进行报复性的消费。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说，有可能在疫情结束的时候，有一些类别的消费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很多人推迟或者取消了他们的出行活动，那么在疫情结束以后，很多人可能会把之前取消那些活动重新恢复过来。比如说，这个家庭如果安排了去Mornington Peninsula 去度个假的话，可能这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提上日程。 还有一些其他的享乐型的消费可能也会恢复。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收入的减少，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疫情当中，很多人收入减少了，所以即便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很多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储蓄来进行非常奢侈的消费，这可能是打压报复性消费的其中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便疫情平稳了，但是很多人还是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就是这就相当于就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在禁止大家户外活动中的这个过程当中，政府是一种渐进的行为，那解禁的时候也是一种渐进的行为，可能有一些人他觉得已经没问题了，我应该可以出去消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的华人群体的话，会非常小心谨慎，可能这个时候即便别人出去消费了，我们也不一定会出去消费。所以如果按整个社会群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报复性消费的话，可能不是可能，不是特别可能发生，但是可能在疫情结束以后，这个消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恢复。